善忏悔然。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很高兴又在这里跟你会面。现在是《眼睛与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之前刚完成的主题是关于比喻的研读，那么今天要学习另一种经文的研读，就是预言或预表的研读。弟兄姊妹都晓得，神在圣经里面发出了很多的预言，其中有很多都已经应验，也有不少是上代应验呢。圣经的预言是整本圣经极大的篇幅，那么预言的研读的确能使人增加真理的知识或属灵的智慧。不过在读的时候，必须要理解的准确全面，不要一知半解呢就胡乱猜测，不要拿自己的想象力来炫耀。在圣经中各样的经文中，预言是比较深奥难懂一点呢。明白预言的人也必须同时晓得一些关于历史的事实。如果是不认识圣经的历史，那么就可能看不到预言的可贵，也就掌握不到预言的解释。因为这个缘故，对于预言的阅读或理解就会比较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在读的时候不要轻率，看不懂的地方不要焦虑，也不要勉强，看得懂的地方也要保持谦卑和开放，乐意接受人家的考察。初行的人呢，不必那么快就研读预言。那么预言虽然不是浅显的经文，但是如果能够按照步骤的来学习，也最终会得到一些通道的要领。首先让我们先来看看预言究竟分布在圣经中的哪些地方。一讲到这个问题，我们会马上感觉到预言的重要性，因为预言分布在圣经里面基本上每一个角落，占了圣经总篇幅的1/3。有人以为先知才会说预言，所以圣经的预言都集中在先知书里面。这种想法其实是不对的。原来旧约里面有律法书、历史书、诗歌书或先知书，这几类的书卷都分别有神的预言在其中。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翻开创世纪呢第3章15节，就马上看到一节预言了。创世纪3章15节是这么说呢：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杀他的脚跟。这是耶和华的预言，短短的一句启示了整个救赎的计划。在后面的历史中，神真的是与撒旦为仇，并且差遣基督降生为女人的后裔，与撒旦征战。那么由此可见，预言不一定是先知书才看得见呢。先知书里面固然有很多，但是其他书卷也记载了不少的预言。就像诗篇里面有一种特别的诗叫做弥赛亚诗篇，里面就蕴藏了关于弥赛亚的预言。 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二篇就晓得了。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是怎么说呢？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你可觉得这句话很耳熟呢？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几句话之一。原来诗篇二十二篇有很多内容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诗篇二十二篇就是弥赛亚诗篇的例子之一。从上面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到，圣经的预言是用各种不同的问题来写出来的，可以是诗歌的题材，也可以是历史叙述中的一句话。以前我也告诉过你，圣经常用的问题有诗歌、比喻、叙述、启示文学等等。然而预言呢，严格来说是一种内容的分类，但是却是不同问题来表达呢。各种问题中都可能有预言的内容，不过研读预言的时候经常碰到呢有三种问题，就是诗歌、比喻以及启示文学。那么为哪样会有诗歌呢？因为诗篇或先知书里面的预言大部分都是以诗的题材写出来的。刚才的诗篇二十二篇就是一个例子。先知书里面呢，比方说也有著名的弥赛亚预言，就像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四节，这是一句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四节是怎么说呢？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么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是很顺口呢，也是对仗呢。原来是诗的写法。那么圣经中的诗歌其中有不少内容都有预言的性质。另外一种常见的预言题材是比喻的题材。耶稣基督讲预言也是常用比喻的方式来说呢。最明显呢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地。一列就有七个甚至八个比喻，都是预言天国的发展。其中有很多情况都是在新约的教会中应验了。耶稣讲的时候只能够用比喻，因为当时的人也不会明白，也想象不到日后的教会会是怎样的一个样子。而对于说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比喻是很有启发作用的。所以读预言不得不同时认识哪样是比喻。好了，那么最后一种预言的问题就是启示文学。以前在介绍问题的时候已经略微的介绍过启示文学。圣经中有一些很特殊很难解的经文，里面充满了奇怪的象征信息，所表达的预言全都以象征的文笔写出来，这种经文就称之为启示文学。新约的启示录就是一个例子。旧约呢，以西结书或大以理书也都有类似的象征手法。大家都晓得大以理书里面有很多意象，但圣经中都没得明确的解释。因为启示文学中的象征根本都是不加解释的。大以理自己也不完全明白这些预言。我们看到大以理书的十二章八到九节。大以理书十二章八到九节，大以理说道：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大以利啊， 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圣经的预言真的是有很多，有呢已经应验，有呢正在应验，也有呢要在时间的末了才能够应验。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最温的时间，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卵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住呢。圣经雅各书三章六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刚才简略的讲过了预言在圣经中的分布和表达预言的几种问题，你可以晓得为哪样我要把以上的先说明了。我要讲的本来是预言的研读法，但是圣经中哪些又是预言呢？在研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懂得辨识哪些是预言。你说个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圣经的预言并没有集中在任何一个叫做预言的书卷里面，除了启示录、大以理书等等以外，还有无数的预言散落在圣经的各处。那些预言是同等重要的，预言的研读与整本圣经的启示分不开。所以我认为把圣经读上一两遍的弟兄姊妹才好开始研究预言。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读预言离不开读相关的诗篇、比喻或象征的文字，因此预言的研读法也包括了很多基本的研读法，譬如要看上文下理，看经文的背景，研究经文的措辞字义。进一步说，读诗篇的方法、读比喻的方法以及解释象征的方法，全部都可以用在对于预言的研读上。那么预言在神的启示中是一个重复发生、经常使用的，它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想明白预言的人，除了需要熟练基本的读经法，最好也要知道一些关于预言在启示中的作用，也要晓得它的特点。这方面呢，让我们分为三个点来说明。这三个点是预言的题材、预言的重复以及预言的条件。以下请听我来解释。第一个特点就是预言的题材，大概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二是关于外邦人和世界末日的预言，三是关于教会的预言，四是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这四类当然也有重叠的地方，但是可以给你一个概念，晓得圣经的预言有哪些内容，那么读起来就更加容易辨识和明白。有关以色列的预言很大部分都出现在旧约之中，这种预言有不少是已经应验的，使人晓得神的预言是多么的真实和有效。比如说，就像以色列人的王败是先知所预言的，而在犹太国王败之后的七十年能够回归犹大也是先知所预言的。这些预言散落在先知书里头， 排乎其久用的历史书，成为神的启示的一个重要部分。另外一类，关于外邦人和世界末日的预言。在旧约来说，不少以色列人以外的民族都是先知所责备的。当时的世界罪恶滔天，神差遣先知宣告他们的灭亡。后来他们真的灭亡了。这种信息发在今天罪恶滔天的时代中仍然是有效的，因为预言指向一个更末后的日子，到那天每个人都会得到相应的审判。而新约的预言也继续强调了这件事，继续宣告神的审判将会来临。这是第二类的圣经预言。第三类呢，就是关于教会或新约的预言。那么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就是属于教会的这一类预言。奇妙的是，早在旧约的时代也有不少先知的预言描述过教会时代发生的现象。比方说弥迦书在四章二节那段预言，弥迦书四章二节预言，在末后的日子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山的殿，主必将他们的道教训我们。那么这个现象就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或教会成立以后就大大应验了。真的有许多国的民敬拜耶和华，随着福音的传开，外邦人也可以做神的子民了。这就是有关教会的预言之一的应验。最后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更是多的不能再多了。诗篇的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还有以赛亚书的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都是很著名的弥赛亚经文。但预言的弥赛亚经文还有很多，就比如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提到了女人的后裔，也就是预言的基督的降生。把上述几类的内容综合起来看，就晓得历史是预言的主体，基督则是预言的中心。因为预言是在历史中实践的，而以前的事情那转折点就在于弥赛亚的降临。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启示。第二个有关预言的特点，也就是预言的重复性。刚才讲过这个女人的后裔也预言了基督，这样近乎是灵异的感受，会令一些不熟识圣经预言的人感到太牵强，不难接受。但是如果你熟识圣经，明白预言的特性，就会恍然大悟了。原来有关基督降生的预言不会单靠一节创世纪的经文来说明了。不错，创世纪第三章那点出现了一句，但是在之后漫长的圣经启示中，神又一再一再的发出有关基督的预言，使本来模糊的概念进而更为清晰有轮廓，变成了可以看到的期望。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预言的另一个重要的特性，也就是预言的重复或渐进性。意思就是说，神的预言第一次提出来的时候可能讲的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以后还会再提到，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的清楚。 就如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彼得后书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说，我们并有些知甘泉的雨夜，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雨夜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星辰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呢。那么，神的雨夜是由暗暗的开始，随着时候的过客，这个雨夜就会变得越来越明亮。神的启示是洁净的，这不是因为什么的办法把它一下子就讲完，只是人的领悟力实在是有限，在时候不到的时候，人是不会领悟到的。就像你喊一个小娃娃理解一个成年人的思维，这是不可能的，除非等他慢慢的长大。所以这么一来，神会不断的重复他的语言，由浅入深，由少到多，那么人就能对神的启示有慢慢的接近的理解了。那么同样呢，神的语言不但重复的发生，也可以是重复的应验呢。举一个曾经讲过的例子，关于弥赛亚的来临，旧约中讲关于基督的来临好像只有一次，但到了基督第一次来到世间的时候，人就晓得还会再有一次，因为复活的基督自己预言说，应许说，他必再来。而且耶稣讲过呢，再来的时候他会做审判的主。这样随着基督第一次的来临，旧约中很多预言就更加明朗化了，神的启示又向前迈进了一步，预言又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清晰了。那么整本圣经的启示都是在一连串的预言以及预言的应验中显露出来的，预言会一再发出，也会一再的应验，直到末日来到，一切都完全了。如果问为哪样神要让他的预言一再的重复呢，那么还是同样的答案，都是为了让人明白得到神的启示。那么来举最后一个例子，以色列人的归回，这也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犹太灭亡后会有恢复那一天，这个预言在当时真的应验了。但是更令人惊讶的是，两年半多后，在1948年，以色列人真的再复国了，神的预言又再次应验，叫人目瞪口呆。那么这两次的应验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造成了不同的效果。第一次是当代马上的应验，使人震惊，神的话语是如此的权威。于是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复兴，把预言这四的经典小心翼翼的恭敬不高的保存下来，使我们能够有今天这一部旧约的经典。而在20世纪那以色列复国，更是使人醒悟到世间的末日真的更接近了。我们都要精心度日，准备耶稣再来或审判的日子的来到。预言的两次应验在不同的时期中有不同的效果，但是都同样的说明神的话语是多么的权威。弟兄姊妹，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预言和他的应验，就必然呢会越晓得神话语的权威了。最后讲圣经预言的第三个特点，就是 有一些雨夜是初景性呢，又有一些雨夜则是中继性呢。初景性的雨夜是针对打先知打时的情况下打得的人发出的经验或者是安慰，而中继性的雨夜则是期望甘愿的将来直到永恒。在初景性的雨夜事例中，有时候神会因为人的悔改而暂时的拖延应验的日子。有关这一点，最好的事例就是约拿书论到尼尼微城的灭亡。我们晓得约拿是旧约的先知，他跟其他的先知一样，带给人有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是责备教训，另一方面是预言宣告神的惩罚或者是审判。那么约拿的信息是尼尼微40天之内将要灭亡，但是这次尼尼微真的悔改了，结果40天灭亡的预言就没发生，尼尼微城得以继续的存在，过了好多年才终于灭亡。约拿的预言似乎不应验，但实则是拖延了应验。以上的例子提醒我们，预言的初景性，也就是说有些预言是得有某些初景上的条件呢。先知讲预言的时候不一定会在将来讲得很清楚，但是神的计划中预言的应验与是否会令人为悔改或反应而有所不同呢。但是中继性的预言就不同了，比方说圣经预言弥赛亚的来临、末日的审判、基督的救赎、神的永恒的计划、新天地，这些预言都是必然成就的，不受环境或条件的影响。预言的应验只是迟早的问题。那么初景性的预言虽然会因为个别的情况、个人的悔改而有所延迟，但是也绝对不会影响神至终的计划。换句话来说，神的预言终极的来说是一定会应验的，而且初景性的预言也往往反映出神的话语在责备方面的权威。不要忘记了，先知的工作除了说预言之外，还要教导责备人。当先知说你做得不好，神要惩罚你，要是你悔改，神就会怜悯你了。这样的话还有教导和预言两方面的作用，神的话语是不会突然反悔呢。义就是听的人悔改，神的惩罚受回，义就是听的人不悔改，那么先知所预言呢，神的惩罚就必然临到。神的话是一定不会落空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下一课将会跟你阅读一段圣经的预言，到时候要记得来收听。愿神赐福给你。